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从疫情解封到现在，其实已经也大概经过了5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大家听众们有没有已经开始安排好今年想要去哪里旅行了呢？其实疫情这几年啊，我自己也觉得很难熬，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飞出国旅行的人，像是我在疫情前就跑了非常多的国家，新加坡、日本、英国、波兰等等的，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建筑，体验不同的文化，吃到不同的美食，在我心中其实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在旅行中遭遇的种种，其实每次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说啊，好想要马上再出国一次。那如果是我们的很忠实的听众的话，应该有听过我们欧游记的系列，那在那9集节目中其实也带领大家游历了很多欧洲的国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那个系列的吧。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自己呢也开始经营一个 podcast 节目，他的节目中也想要带大家飞离台湾到世界各地走走，看不同的文化跟艺文，还有体验不同的建筑。那这位来宾其实在我们节目的很早期很早期非常早期其实也有登录过一次，那就让我们再来欢迎 Tomo桑你好。
嗨，大家好。
因为真的事隔非常久了啦，大概2-3年前了，那是不是要再跟我们的听众大概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呢？
大家好，我是 Tomo， 然后我之前上那个博翔节目的时候其实是在讲那个日本的工作经验，然后我大概在日本待了3-4年多的时间，然后在2020年的春天回来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那时候工作签证在转换，所以我就决定，因为那时候太想台湾了，所以我就回来台湾了。
那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那时候为什么要想台湾呢？早知道就待日本这样。
其实也还好，因为毕竟台湾的那个工作环境跟日本工作环境不太一样。就是说日本工作其实压力比较大，那日本真的是比较适合去玩啦，那在那边生活其实是蛮辛苦的。不过我后来回台湾之后也是在另外一间日商日系的那个建筑公司继续工作，然后一直到了去年2022年的年底，然后决定要独立自己出来，然后开个人工作室这样。
哇，其实也是很厉害耶。如果听众对于刚刚 Tomo 想提到的就是他在日本工作的一些经历有兴趣啊，或者他在他那集节目中又分享了如何去日本求职相关的一些小 pebble， 他可以搜寻我们建筑家的第15集日本建筑职场绕一遭 Fit Tomo 桑这一集，那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回去收听一下。
应该要往前拉很多页，
要拉非常久，大概要拉个1分钟以上。非常早期的，但是我觉得那集非常的有趣，因为你其实分享了在日本的很多的面向，在工作职场上啊，读空气的内容啦，或者是说当时是怎么求职的啦，甚至像是你也有提到说你在建筑工作之余的周末的一些安排，去哪去怎么样安排踏青，去哪边看一些不同的建筑物，那就带到说你现在其实自己也是因为真的太喜欢出国去各地旅游了，所以就决定要来开一个 podcast 节目。要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是什么节目呢？
我直接讲我的建筑的名称好，我叫做建筑大旅社。
是，
然后我就希望把建筑跟那个旅行做结合。那当然一开始博翔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我觉得平常在日本生活久了，就是那些景点都看腻了之后，会想要去找一些别人没有去过的景点。那加上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然后我也在建筑产业做了很久的工作，所以我会想说那个去看一些比较特殊不一样的建筑作品。后来就是开始就是有人发现说，哎，你怎么会去一些特殊的地方打卡啊、拍照啊，也大家也想很好奇那些地方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些作品介绍给大家。那发现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朋友们他们并不是真的对那个建筑很好奇，他们只是也是觉得对一般的旅游有点疲乏。对，然后还有就是很好拍，就是说去这些景点回来打卡拍照，别人就会很好奇，就是可以跟人家来说嘴，就是很骄傲跟人家讲说，哦，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就在朋友间里面就是变成一个那个私房景点的密探那种感觉。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个人的那个工作室的工作之后，就是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案子嘛，你也知道其实蛮闲的。对，然后没事干，那我就拿着就是之前赚到的积蓄，然后跑去国外啊去游历一下，然后我也想要学那个安藤忠雄
哦，对，欧洲之旅这样子。
对，但其实还是以那个玩乐成分比较多啦。对，
他还有边打打拳呢，你们要是打拳一下吗？
可能在街头卖艺，就是街头画那个写生，然后就会有很多围上来看。
哦，这好像也是个机会哦。 对啊，嗯，诶，为什么是第一站是选欧洲，为什么不是选美洲之类的？
哦，其实选欧洲的原因最早最早其实很简单，因为我那时候在日本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买了一张就是特价机票，然后刚好到欧洲有一个特价机票
OK，
然后结果没想到因为疫情关系，所以那张机票一直延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正式启用，所以我在2022年的就是秋天的时候就到了欧洲去了一趟，嗯，对，然后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当做我就是整一整季的节目开端。然后其实做那个旅游，我发现，因为我其实我最近有录一集新的做日本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日本的流量比欧洲的流量好很多，所以就很后悔，我想说我欧洲现在做到一半，然后塞了一集日本，那我是不是后面的库存要拿掉，还是要继续讲？
这个穿插、
啊，对对，在调整当中啦，还在想要说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是，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原因，会不会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大家对去欧洲其实会有一点点，应该怎么说，比较觉得比较遥远吧？就是日本相对起来是一个比较一触可及的事情，比较容易安排的事情。
因为一般人大概那个疫情前一年可能去个两三次都稀松平常，像它又近，机票其实也不贵，嗯。可是去欧洲的话你必须要准备很多银两，然后你机票飞机的时间花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你会尽量的把你的假期拉长，在那边待久点，这样才会划算。嗯，可一般人其实没有这样的假期，除非你就是过年或是其他三大节日这样，其实一般台湾人去欧洲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是没错，刚刚你提到了嘛，因为飞行时间非常非常长，如果像比如说要飞到阿姆斯特丹或者是伦敦的话，到至少都13到15个小时起跳。
对，
那现在的状况又更不一样，因为现在又有一些像是乌俄战争等等的影响，整个飞航的时间又变得会拉得更长更长更长。对啊，所以就是真的要排那么多假的时间飞到欧洲去，其实对我来说，现在的我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像我们很多听众可能都是一些建筑的新鲜人，我真的觉得台湾最该改的应该是劳基法，我们应该要向欧洲人学习，我们一年的特休假应该要排到一个月、欸，这点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欸，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第一年，我们因为第一年的话好像才七天嘛，满一年才七天，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个欧洲的就是交换学生朋友就是回来台湾找我这样，然后就说，欸，你这样子这次怎么会有空来台湾啊，这样来多久？他说他来台湾2个礼拜。我想说你不是在工作而已吗，怎么就2个礼拜？他就说我工作一年我就有23天的假，所以他说我现在才用一半而已。我想说天哪，真的是好羡慕啊。
对， 我觉得其实，但是其实欧美或者是日本，工时其实没有，还是跟台湾一样，就是还是会比较长，就是说不会因为是国外一个国家就比较轻松。当然其他产业我是不知道，不过就我所知，我的朋友们，在建筑领域的或者在设计领域的，他们在国外的公司其实加班状况也是蛮常见的。
嗯，所以相对起来，建筑确实是一个比较产业的部分啦。
是的，是的，就是靠着还是自己的热情啊、热血，然后去燃烧这样。
对啊。但是摆脱这个辛苦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培养了建筑人的眼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出国玩的时候会看到蛮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 Tomo-san 的这个节目里面有趣的地方，因为就是可以去听听看说，欸，就是身为一个建筑人他们在旅行之中会如何去安排，然后跟看到哪一些就是特别不一样的点。因为像我们自己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多排一些建筑景点嘛，就是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常去的地方，那我们去到建筑物的景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去观察一些可能建筑材料的收边啊，或者是一些它的一些detail上怎么处理的啊，然后它的立面材质摸起来怎么样啊等等的。
对，但是这些东西都不会在我节目里面出现。
哎，真的吗？
除非我相信讲了这些，然后那个流量可能会更惨一点，
更惨一点。
讲建筑旅游的东西，其实已经蛮少人会讲。但因为现在旅游节目真的很多，
是啊，
就是而且不管是那个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几乎解禁之后，所有的 YouTuber 全部都在国外。
对啊，没错，
你已经看到快要腻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看，就全部都是国外的景点。
就是视网膜好像什么去年10月到12月已经去日本3次之类的。 就是莫名其妙。
对啊，然后那种拍美食节目的也全部都跑到国外去。
对啊，
对啊，然后卖房子、房地产的也到国外去卖房子。
如何在欧什么日本、欧洲置产之类的？
对对对，就好多。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搭这个顺风车，就是想说还是可以介绍一些那种欧美或日本的景点这样子。对，但是我想要用不同的角度出发，用我自己的那个人的观点。嗯，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在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不要那个那么的压力那么大。对，因为我自己其实越来以前学生刚毕业的时候或者学生时代，其实出国的时候真的会做很多笔记，甚至会在现场那个 sketch 啊描绘一些那种细节的东西，然后拍很多细节的照片。
对，
可是现在虽然还是会做功课，因为你要把那个景点衔接在一起，或者是要那个参观是要拍照，可能都要另外预约，或是有一些特殊的方式才可以进去。
是，
对。但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我现在旅行其实没有那么的累，就是我还是把时间拉得比较长，把景点弄得松散一点。那我觉得我比较慢慢的会开始看一些除了建筑以外，就是比方说整个都市啊，整个景观啊。那我觉得其实大家是更需要培养就是日常观察力这样，就是不是针对就单一的建筑物。
我蛮有同感的，因为当时候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我们就欧游戏这个系列的那个时候，我们大三嘛，就是读过建筑的时候满腔热血，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效仿科比一或者效仿一些建筑伟人，就来一趟欧洲大大旅行这样子。那就那趟旅行之中，确实虽然说我们踩了很多的点，然后我们很多很多的行程安排，那我其实觉得最大的遗憾其实是我们对于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或者是文化的体验其实是相对起来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全部的主力都放在看建筑上面，我们就是一个点踩完一个点，然后就是哦这边是 Vitra， 然后这边是什么东西，就是狂看，然后觉得说哇好精彩好丰富。
是啊，
但是回想起来就觉得说好像这样子的旅行上就少了一点点东西。比如说我们去到阿姆斯特丹，我们住的 hostel 它就在红灯区旁边，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去红灯区逛逛，就想说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说 what's wrong with us， 然后啊就是这应该才是阿姆斯特丹的特殊的地方吧，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红灯区，就是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是了。
对，因为其实欧洲我介绍的一些城市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去的。
对，
然后我其实会把那个基本行程还是先看完一遍，然后等到看完之后我再去找一些我收集特殊的建筑物这样。对，那个所以这个节目它除了服务就是没有去过人，它同时也可以就是服务那些已经去腻的人。对，那如果你想要去看别的东西的话，欢迎，就是我会介绍一些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事物这样。
是，但是当你在设定你自己 Podcast 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把它叫做建筑大旅社，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是建筑这两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就让听众会有一点觉得有距离感，不太敢点开？
我其实会担心啦。对，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就是居住在的，你是住在一个容器里面，是住在一个不管是建筑物还是在一个城市之中，整个空间整个环境都是由建筑所构成的。
是，
所以你如果那个到了一个地方，你一定是必须要使用它。对，然后我就是 podcast 里面我会介绍一些比方说像是住宿的空间，或是餐厅那个吃东西的地方，那或者是购物的空间，然后它不只是就是单一的建筑物说哦，我在那边看外观，或是我要介绍的是一些比较生硬的，像是它的建材啊，它的用的那个结构啊什么的，或者是美学历史这些东西，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次要的啦，就是主要还是要怎么样把美的东西，怎么样把这个舒适度传达给大家，然后大家去认识这个空间的感觉。
是，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就是会大家会喜欢出国，一方面也是想要去转换一个不同的环境嘛，就我们已经太习惯了台湾这样的生活环境，或者说住在自己家里面，一直到国外去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对去日本是很着迷，就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日式建筑，就住进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都不一样了。
对，很想要体验日式传统文化。
对啊，或者是你去欧洲的时候就住一些古堡。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就是住到那个比方说日式的榻榻米房，他们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日本的房子长这样，
是
为什么欧洲的房子长这样，为什么台湾房子长这样，就是他们其实都有其来有自啦，只是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培养大家的观察力，然后让大家的好奇心这样。
所以就带有一点点科普的性质在。
有科普，但是我又不想要把知识含量弄那么高，因为我觉得 哦知识含量很高，那你不如去上教科书就好了。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建筑的 podcast 可以听，但 是我相信他们流量没有那么高，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实在太生硬。
确实啦，要拿捏那个就是亲民跟不亲民中间的界限其实还蛮难的。
我其实后面有开始慢慢想要带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进来，
是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就是喜欢那些建筑史艺术史，对，然后我其实对那种所谓的美学我就一直会有 很大好奇心，说到底为什么它要长这样，
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把这些事情也慢慢加进来。
是，那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又是以单人的 单口方式去设计，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单口的难度很高，
因为没有人要陪我录。
欢迎来建筑家。
我觉得单口的话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想要找人可以搭档，可是我发现说能够跟我一起搭档或是跟我有共同兴趣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
嗯嗯，
那当然是可以找到很喜欢建筑人或是很喜欢拍照啊旅游的人，可是其实会跟我又是有这样互动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
嗯，
对，然后加上我自己其实我很常一个人出国，就是一个人跑景点，
对
对，然后也是因为说我这样的景点然后一摊出来大家都不满意，或者是大家或者是大家的景点然后我也 看不习惯，是、
哎、
都是购物 shopping 然后都是吃美食的，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又要去看那个浅草寺哦，然后又要去看晴空塔哦，就是我已经去了十遍了，我已经不想再去了。
是，
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脱团自己走。
嗯嗯，
所以就是会引发我就说，如果我要做 podcast 的时候，是不是也只能够一个人来开始做这样？那当然是我也希望说，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别人一起搭档、一起主持这样。
对。我觉得蛮好的啦，我觉得确实因为旅行是还蛮需要就是一个可能一起旅行的时候的共感的这种东西，在聊天聊起来的时候才会特别的加成的效果，就是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所以如果要两个人一起来聊旅行的话就变成说两个人都可能要经历过，不然的话就变成像是老高跟那个小莫的那种模式，就是一个就是、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提问，
对一个就是问东问西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学识渊博，
我觉得真的是最困难，就是说你一个人录的话、嗯、就是要稍微自问自答，
对，
然后我很羡慕那些知名的 podcast 他们就是观众来信可以来半个小时，就是他五十分钟的节目他有半个小时在讲观众来信。
哦，我们建筑家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让我们这个也可以只要录三十分钟然后后面都 QA。 我觉得也很棒。对，所以说到这边的话请马上点开你的 Apple Podcast、嗯、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留言，谢谢。让我们的排名可以往前冲。
嗯，
好的，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喜欢个就是独自去旅行的人啦，就是我上次我刚刚提到的波兰啊或是伦敦的旅行，其实有很多也都是自己安排然后自己走，然后就找到一些特别的旅行计划。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像 Tomo 你自己在安排旅行的时候啊，你的玩乐跟看建筑的时间你会怎么拿？
我其实刚刚讲我现在玩乐的时间居多。对，我是会以前会那种住饭店的时候会那个十二点到饭店，然后早上六点出门的。
天哪，
就是把自己当
苦行僧模式。
对，把自己当苦行僧。现在完全不会，现在就是可能会有夜生活吧，夜生活就是玩乐，然后可能然后白天睡到在饭店睡到九点
OK
才出门、okay. 就是十点才出门。我是觉得出国玩就是他还是有带那种要休闲要放松的成分在，所以我现在都不会把自己抓那么累，所以我会把行程拉得比较松散一点，尽量就是大概七天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日本的话就是七天嘛，那如果欧美的话我们就是会拉到大概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更长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啊，不然的话其实你要看的景点很多，然后如果你又想要松散玩、嗯、可能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
是，
嗯，而且我觉得我刚刚其实都有讲，就是想说要用那种现场会用放大镜看每个角落，
对，
现在也不会了、
哦、
现在也就是我觉得空间感就是空间的感受那种整体的感觉远比 那一些建筑物的细节来的重要。
是，
对，因为比方说有些建筑物它做的是很流线型的，是很未来感的，然后你进去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在一个太空舱里面，在一个太空船里面。嗯，
是，
对，然后他可能做了很未来感很花的东西之后，他就没有钱做细部了。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阳春的跑车，
嗯，
就是一个最什么没有家具的太空船，可是你不会因为他没有那些细节然后去批评他。
OK，
对，你会觉得说，因为他让我觉得是一个异度空间，让我觉得是一个太空船的感受，我整个感受是好的，我整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特殊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或者在我那拍照会非常漂亮，或者是我可以拿回去跟我的家人讲，跟我的朋友炫耀。
这让我想到罗马的21世纪美术馆。
嗯，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空间就是成功了，就是你不会因为就是很多细节，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看得很仔细之后，你才帮他一项一项打分数。
对
对，就是现在已经也不能讲失去这个能力啊，现在就是看东西的角度已经越来越跟小时候学生时代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
我觉得各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会稍微不太一样了。我觉得现在这经过比较多次旅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同理到你刚刚所说，就是喜欢看的是个大的空间，大的整体的感受。然后我觉得就是细部这种东西，其实你就是一定都有能力去解决。我觉得毕竟你在日本的公司待过，所以你对于细部处理能力一定是在一般人的水准之上。所以就反而你会比较在意的是如何去做出一个跳脱平常的空间感觉的这种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阶段了，不同的你在建筑人的职涯阶段上你所培养出来的，就是你可能主要 focus 的地方就会根据你的年龄在变动。
嗯，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去旅行的时候， 我现在自己走的话，我通常都还是会大概是一半一半了，就是我还是稍微比较苦行僧一点点，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所以我就可能会还是会比较早出门。
可是去欧美去日本有很多夜生活耶。
嗯，夜生活部分对我来说吸引力比较没那么大。对，我那时候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去日本出差的时候，也差不多10点11点就睡了，然后大概都是7、8点起床，然后我就是可能
也是一个空间体验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对啊，就是，
比方说居酒屋啊，嗯，那种很小很小的，就是吧台，嗯，然后一排的座位，像日剧那样的居酒屋。
但那样子的空间就自己去就有点无聊啊。
对，可是我会想要去体验，就是那种感受，我就不会那么在意说，哎，那个你的空间不舒适
哦，oh, okay.
就是你的椅子好小一张哦，你的那个手都不能够张开，
嗯，
就是那种感受，我会觉得那个整个气氛氛围远比那个建筑物的设计，就是后面还要建筑师或设计师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来的更重要，就是那个氛围啦。
我自己是会切两块，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建筑物这一块，就是知名建筑师的比如说某些大师的作品啊，或者是某些我自己在社群媒体上滑到我觉得一定必须要去看的作品，但是我觉得那是一块。那另外一块的话是昌明建筑，就是已知的建筑形态如何去因应就是人的一些生活的行为，像你刚刚提到的居酒屋或者是一些大台等等的文化之后衍生出来的一种 不一样的空间的形式。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我会把它切成两块，那我这两块的话都会看，然后都会去体验，那就是比重上可能会就是会依照不同的国家，或是依照那个国家我有兴趣的建筑有那么多来做划分。
嗯，我也是跟你一样，我蛮认同你的想法。
对啊，
就是那些大师的作品还是不能够错过。
对啊，就是因为毕竟有一些国家你就是可能就只去那一次，你可能就是暂时间你想到的时候我可能就只去那一次，像是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不会耶，这就是以后我都在想说啊，错过我就错过。其实我还是会在出发前我还是会排非常密的行程。
对，
可是我会愿意就是我觉得这个点不错，我愿意给他加两个小时然后放弃下一个点。
哦，oh,
就我觉得说，
okay.
那个错过我就算了。
是，
对，因为错过这个东西我搞不好我可以得到更多那个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就得到更多意外的收获这样。
对， 我也是类似啦，但是我就不会是一个排的密密麻麻的行程，我可能会先做功课，然后我一天可能我真的很想要看的东西可能就走一个。对，它可能是一个长明文化建筑，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大师的作品，我一天就一个。那 那一个之外的其他的时间我就是 free， 我就是想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能这个点我突然间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超级喜欢，我想多待几个小时我就待啊，对不对、嗯、
对
啊，或者是说突然间有可能像是我上次去波兰的时候，我就是有一天去那个去看他们集中营，对，但他其实他就是算是一个就是一天满满的行程，但那天的行程之后之余呢，就是突然间 有一个捷克的朋友说那边离他的家乡很近，他可以来找我，就好啊，那我就下半天都给你这样子。反正我逛完那个园区之后，他就 来接我，我们就回波兰的一个 Krakow 的那个城市里面去喝咖啡啊、聊天啊、谈心事等等的。对，我觉得预留这样子的旅行谈心上其实是很好的。嗯，像我这次，因为我马上也快要出国，下一站是要去大阪跟京都，
好羡慕哦！
你才刚从欧洲回来，你还跟说什么？
我刚从日本回来。
对呀、啊，然后我确实就是每一天，我们这次去大概走排五天的行程了。那我每一天的行程大概确实也只有排一个点是我真的很想要看的，像比如说有一天我就想要去看那个大阪的他们的美术馆，然后有一天
中之岛美术馆，
对，中之岛美术馆，对，那一天可能就我现在目前排就那一个，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随便。然后唯一可能会比较认真的可能就是晚餐，每天的晚餐都很重要，对，就稍微 Google 一下，然后稍微去预定一下，
我们结束再来讨论大阪行程。
那另外的话像是京都的话，我可能就会想要去走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常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是西方寺，它是一个算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 古寺这样子，或者是像是我想去那叫什么美山町，那就是他们也算是很已经日本留了很少很少的那种茅草屋的聚落，就会想要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啦，就是与其去像是什么大家都会去的清水寺啦，或者是什么那个金阁寺等等的，我就想要去一些个性比较反骨，就想去一些大家不会比较不常去的地方。对，
不会啊，那些大家还是很常去。
我知道啦，就是相对次热门的啦，
次热门，对啦，
对，不会是大家看这个京都这城市的时候第一个冒出来的景点。那其实像你自己的节目啊，其实你就有一开始已经谈到了很多欧洲的国家嘛，因为它就是围绕在你的欧洲之旅。那你的其中一集是讲到意大利，那意大利这个国家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谈谈你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发现呢？
其实也没有特别独到的发现，我就觉得我在意大利待了十几天吧，去了威尼斯、米兰、杜林、罗马、佛伦斯，基本上中部以北就是都走马看花走了差不多了，
是，
当然还有很多没看的，不敢讲说全部走完。然后我最喜欢的还是威尼斯，
威尼斯真的是个很迷人的城市，
就是，它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像是博物馆一样，就是说整个城市被冻结在某一个时间里面，然后它没有，因为它没有车子，没有其他路上的交通工具，全部都要靠走的，然后他所有东西都是靠船，比方说他有计程车，那应该讲计程的船，贡多拉那种，
对，
那或者是快艇，那或者是他有交通船，像他们的那个地下铁捷运这样，或者他们有垃圾车，他们的警车消防车全部都是用船所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你看一些景点就是地图上好像很近，可是因为你走到一个河边反正过不去了，你为了要过那条河然后绕了很远的路，然后到一个只为了要过一座桥，
对，
对，你甚至你想说我是不是助跑一下可以跨过去，但是也没办法了。所以说你会因为这样子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走迷路或是绕路，然后会变得是比较就是可以感受到整个城市的氛围跟其他国家你在做那个路上行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我就觉得说那个是真的是这辈子一定要去过一次的地方。
谈到威尼斯就 想到2023年，今年有建筑双年展啊。题外话，
是今年还是去
年？今年
去年是
艺术双年展，
艺术双年展，今年是建筑双年展，
对，没错。
但我觉得威尼斯好贵啊，去之前可能要准备很多饮料，而且它的饭店其实都那个也不便宜。
我觉得到威尼斯的话可能要去租那种 Airbnb 啦，但是语言沟通上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还是习惯住饭店，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有人帮你服务。没有 Airbnb 的话你也还是可以去租到那种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房间给你这样子啊。
哦，
我
没有试过，
然后
下次来体验看看。
像我们上次去威尼斯的时候，我们就是去 Airbnb 上找了一间，它就是一楼的一个小房间，然后它就是 一房，然后有沙发床，然后还又有小厨房这样子，所以就还蛮好的。我们那时候就是路上看到一些有趣的食材啊，或者是我们会去逛超市，然后就是买新鲜的食材买回来煮，这样相对起来会比你在威尼斯的路上吃便宜很多了。
对，威尼斯不管是住宿还是吃东西都很贵，
很惊人。
对，但而且威尼斯其实它在地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已经搬离威尼斯，只剩下那些就是观光产业的那些行业还在，所以很多都是外地人来这边经营的。
对啊，没错。但是必须老实说，就威尼斯就是水上城市这一点还是非常的迷人，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生活在一个就是路上的国家了啦，就是我们反正车子在路上跑啊，然后就我们就 到处去哪边跨个天桥走个斑马线都很容易，但在一个被水围绕的城市的纹理下，一切都变得不是那么的轻松平常。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说在坐的那个水上巴士去 A 点到 B 点，哇，那可能就是很久，就是可能就跟你在坐公车感觉不太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威尼斯这个城市特别迷人的地方是他们的一个聚落的文化，他们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小岛的感觉吧，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就是在你就是在很小很小巷子里面穿梭的时候，突然间穿进去一个地方，就豁然开朗，中间有大广场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汽车，所以他们都没有大马路。
对，
他们也没有马车，所以他的路都很小条，都是以人的尺度为主的。所以你很多那种知名餐厅或者知名景点，它不会是在大路上面，
对，
它可能会在巷弄里，就是你要找。看地图可能也会找很久，
也会稍微有点迷路。
对，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
对啊。不过，因为这是一整个城市，如果是单一建筑来讲的话，我自己是最喜欢那个米兰的 Prada 基金会。
是，
会不会太表面、太肤浅？
不会啊，我觉得那个案子其实也还蛮有趣的。简单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旧酒厂的案子，
对，
然后他们就交给 OMA 来做改造。然后 ONA 就是在那个旧的整个厂区里面去算是植入了三个不同新的机能，对，就是有一些美术馆机能啊，然后一个电影院，然后另外一个忘了，
基本上都是美术馆了，
对啊，
对， 对，然后主要还有餐厅啊，然后那个展演空间，
是，
对，表演空间什么的，但我觉得它就是有点颠覆就是我们对旧建物再利用的认知，就是它做的事情是很大胆的。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就是不太会允许，比方说你把整个建筑物涂成不同的颜色，涂成全部是黑色的，或者直接用金箔把建筑外观给贴起来。
对
对，或者是你在那个建筑里面然后插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那个钢构的建筑物。
是，
对，就是台湾可能会因为那个文资审议啊，或是因为都审的关系
就过不了，
就过不了。对，然后他因为这么做之后，看起来很多很像电影的科幻场景，很多很像什么007骇客任务的场景，就觉得说空间是很不真实的，就是很迷幻这样。
我觉得非常的 conceptual 了，就是很概念性，概念很强，就是很像是学生作品时候会做的事情。我们就是拿一个就是既有的园区里面去放了三个，有点像针灸法一样，我们置入三个新的量体，然后它的量体都是一个很 solid 的一个形态这样子。对，就跟我们一般在可能在操作古迹的时候的手法，就是我们想啊很细腻啊，怎么样复旧啊等等的，稍微就不太一样。
对啊，然后我是觉得那时候我蛮惊讶的是说它里面很多展览品是跟那个整个空间是有关的。
是，
可是我后来过了一阵子又回去看他的介绍，发现他的展览并不是常设展，他的展览其实是会变动的。
对，
所以让我很意外，我一直以为某一些作品它是一直放在那里面，其实不是。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建筑物为了艺术生成，艺术品生成，还是以艺术品为了建筑物生成，其实这是让我一直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它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就是废弃的游泳池，它是一个浴场，就是公共浴室。因为那个浴场它水抽干了，所以它有一个很阶梯很高的落差，那它就是有艺术家会在上面然后拉了一个绳子，上面放了一个走钢索的人、
okay.
一个雕像，然后你可以在很多个视角，从高的视角一直到比方说跳水的看台的视角，或者在池底，在池的最下面的视角来看这个作品，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空间跟这个作品好 match 哦，好搭配哦。可是到了下一档档期，这个作品就撤掉了。
嗯，
那我就觉得很意外。或者是他在他的停车场里面那个摆了几部就是 出车祸的车子。
哦、OK。
对，然后那些出车祸，你以为是真的出车祸，但是其实不是，它就是你现场看，它其实是用雕像做的，它的那些受伤的尸体啊，或是那些那个破碎的物品，全部都是用那个 FRP 做出来的。
OK。
对，就觉得哎，好厉害，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是，我觉得他们提供了一个很 original 的场域了，就是很纯粹的场域，然后去让艺术家可以发挥，根据他们到了那个场域的时候感受到的东西，然后去做。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旧的酒厂嘛，所以它的整个空间尺度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跳高一点点，所以就是在他们在展品上也都会就是尺寸上可以有比较大的弹性的应用的空间。
嗯，没错。
嗯，而且我记得它的其中一栋是专门是 for 美术馆功能，他们就有提到说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空间的外观啦，就每一层都不太一样。
对，
那就是他们在每一层里面可以去置入的艺术品就会 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会去做一个不一样的调整。那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艺术品东西比较强烈，那他可能就是在可能就会占据一整层去做一个呈现。那有一些的话可能就会让两个艺术家的作品去做对话，或者两个艺术家的作品去做对抗。那我觉得这是在他们的美术馆空间里面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建筑物它非常的抢戏，
对
对，然后非常的抢眼，非常的吸睛。可是他的作品，他的展览品也非常的厉害，
是
不会有那种建筑物跟展览品打架的感觉。
哦，
就是让你觉得他的东西是相辅相成，所以你到了意大利，到米兰是绝对不能错过。嗯，因为米兰就是所谓的设计时尚之都嘛。
真的，
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时尚最尖端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东西。对，如果你要看第一线的那种比较前卫的设计，比较当代的那种艺术品的话，而不是那种传统的东西的话，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地方。
好，如果大家今年有些旅行想要去意大利的话，就可以把米兰这个点的画三圈啊，着重起来。
而且它里面有餐厅，所以你在里面待一整天
也 OK。 它还有电影院，然后它还有书店，就是在里面基本上个人好像是个小小的独立的城镇一样。
对。
那离开了意大利之后，就是你瑞士这个地方的话是你的另外一趟的行程吗？还是说它其实
连在一起？因为我去欧洲去了快一个月，就是耍废放空快一个月。
很棒啊，超羡慕的。
那欧洲的话，应该瑞士的话我还是喜欢那个萨纳，
对，
就是妹岛和圣克西德利威在那个洛桑联邦理工大学，
嗯，
做了那个劳力士学习中心。
是，没错。
对，然后我要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刚刚讲的 Prada 基金会的走路大概五分钟的地方，就是 Sana 设计的另外一个建筑物。
哦，真的哦，
就是去年才成功那个伯克尼大学的新校区。
哦， OK。
对，然后伯克尼大学有两个普利兹克建筑奖，
对，
一个是 La Carton 设计的行政大楼。
OK。
对，然后另外他找 Sana 设计的那个新校区是好几栋建筑物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它是那种那个洛桑理工学院的那个放大版，因为洛桑它就只是一个建筑物，它只是其中一个学生活动中心，然后在那个米兰它是做的是一整个校区，有包含，各种系馆啊、体育馆啊，甚至是饭店酒店的部分都有。
哦， oh,
okay. 对，可以去看。因为莎拉的作品基本上就是轻柔嘛，然后透明嘛，穿透性嘛，两个地方都是非常的就是有具有穿透感，具有动感的感觉。然后洛桑联邦是他们比较早期在做实验性的一个案子，就是他花了很多力气，然后用那个两片混凝土，然后中间夹就是玻璃，就做成了一层楼空间。
对，
看起来像一个可丽饼。对，然后一个飘在地板上的一张地毯那种感觉。
对，
然后那个地毯可能是有一些皱褶，然后一些浮在半空中，有一些伸到地平上，然后那整个空间其实也是你前所未见的，就是说不是你在日常生活可以经历到的空间感受，所以你到现场其实你会觉得那种印象非常深，就很重击你的那些对平常就是空间的思维。这样
是，
就是他可能为了要用那些活动中心，他可能就变成是说他不是放一般的椅子，他可能放的是蓝骨头。
哦，对，
所以你必须要用躺的，
对，
用坐的，但是你用走的话其实你会觉得有点累。对，有点像在爬都市中爬山这样。
对，
那整个空间是非常的不一样，非常明显，不能说是很好的，因为它其实都是实验性的，就也许这些空间其实并不实用。比方说我去现场，我看到他们在摆一些那个科展的 作品，就是他们可能有些论文发表，他放一些展板海报，然后我看那些展板都倒的倒啊，歪的歪，
应该不好放嘛，因为毕竟它的地都不是平的。
对对，就是有点难用了。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实验性，也因为这个案子，然后莎娜拿到那个普利兹克
奖。是，我觉得那个案子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他刚刚提到有一些漂浮，有一些连接在地面上，然后他塑造出来就是这栋建筑物跟那个地表的中间的那个算是通透性也很有趣。然后他们就大家学生在那一个建筑物里面的话，就是可以恣意游走嘛，然后随处就是想躺想坐都可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国外比较适合啦，因为国外他们真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坐下来跟躺下来。我们如果是在台湾的校区里面的话，就比较不常看到这样子的景象。
其实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出现，
对，
所以就限缩了我们对空间的想象，限缩了我们对活动的那些要求。哦，就是说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建筑物空间的话，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不是吗？
但是我们在台湾在室内比较少用地毯啊。
也是，那他可以用水泥啊，
我们就会贴，我们是水泥或者是贴瓷砖。
对啊，或者是那个 epoxy
你想象看，如果那个劳力士学习中心它地板上是 epoxy 或者是它是瓷砖的话，就不会有人想要躺下来了。
我觉得不会啦，因为像现在很多公园里面的儿游全部都是那个，
他们会铺假草啊。
对啊，我觉得也没关系
啊，
我觉得没关系，假草我还蛮喜欢的。
整个世界都假草，假草皮。
对，而且它的空间就室内室外，就是室外的话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屋檐，
对，
然后中间好像有一个那个采光的那种洞，
对，
看起来好像是就在那种外星球上面的感觉。哦，
其实我觉得莎娜的建筑还蛮迷人的啦，而且我真的很期待他在台中的那一个
绿美图。
对，绿美图赶快完工，
希望他赶快做完，希望他不会因为台湾的施工技术或者是成本的要求然后变得漏气很多。
但至少看他现在钢构阻力还有外墙帷幕上去的感觉好像还不差啦，那就是实际做完之后那个室内空间感觉如何去呈现他那个通透性，我觉得就是要敬请期待的部分。
对
对对啊，但是说到 Sana 的这个空间的有趣的地方，他在 Vitra 里面的那个工厂我自己也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嗯，对，
他的外墙他就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是铁皮外墙都不太一样，
他其实还是铁皮，
他也是铁皮，但是他就有趣的。嗯，因为他就是很，他是可能是做了两三种不同的模组，然后他的那个圆弧的弧角都不一样，然后就把它拼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工厂因为它是圆形的嘛，当然是不好用了，但是就是在那个空间中就是它跟那个天际线的边界变得很迷幻。嗯，真的是超级迷人的。
对，我觉得 Vitra 每一栋建筑物都很厉害。
嗯，
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设计品牌的那个观光工厂嘛，所以它必须要做到就是设计整个你的生活，而不只是单一的家具而已。
对，
就是所以说它包含所有的展示空间 showroom， 然后到它路边的一些景观，甚至是垃圾桶或是溜滑梯，甚至是路边的餐车。
嗯，
然后再到他们的工厂办公室，他们都找不同建筑师来设计。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让你在这边待一整天，然后你会舍不得离开，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设计师的游乐园这样，然后把各种设计师的最顶尖的作品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大杂烩大比拼大乱斗。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家具设计的公司嘛，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他们整个 campus 里面就你会觉得很 make sense， 感觉像他们在试玩各种对空间对于家的想象，对啊，像比如说他们在入口处的那个展览馆，那个 Hanzo Demuron 的，然后或者他们的会议中心安藤忠雄的，或者像他们的消防站萨纳的
扎哈的，
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那个他们的那个集货的工厂是萨哈
萨纳，
突然间两个都搞混
口误，
对，但是就是整个集结在那个像这个 campus 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超酷的，怎么会有人这么有远见，而且他们都可以是就是他们选建筑师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远瞻性，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师他们的未来的潜力，然后就是提前让他们来做案子。
其实也没有提前，因为建筑师都已经很红了。
但我觉得还是就是 在他最红就是在他得普利兹克奖
之前。对啊，那你有看那个间谍加加酒吗？
啊、有啊，
他的那个漫画封面里面的家具全部都是 Vitra，
都是 Vitra 的椅子。对，
但现在就很想带回来，可是我觉得他就跟无印良品一样，就是说你只买一样东西带回家，你家里就不，你还是不会变 Vitra， 就是你必须要把整个东西都带回，都带回家之后，你才有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那么的美。
是，但是我必须老实说，我到现在内心中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很想要买 Vitra 然后 Miss Monroe 设计的那一个躺椅。
要放在哪？你有地方放吗？放在浴室里，放在阳台。
我未来的家嘛，对不对？因为那个躺椅真的是太美了。
我这次只有买一个纪念品，我买了一张超大的 A0 海报、
哦、就是它的那个时代年表嘛、就是、
全没有没有，全部都是那个椅子、嗯、就是一堆大概100张椅子排列在上面，
就是各年代出的椅子嘛。
对啊对啊
对啊，那张海报也很经典，没错。
对，我买不起椅子，知道吗？海报
我那时候确实内心中有萌芽出一个想法，是我想要买那个 Miss Manolo 那个椅子的缩小模型、
哦、但那个价格大概就可以买一张真的椅子。
但我就想说买那干嘛？
放手机。
所以后来想说好了，那就是十年展望。对，就是未来我的如果有个美美的家的话，我就是要一张 Miss 的椅子，赞。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去的话，我真的觉得意大利或者是刚提到 Vitra 园区，其实还有很多的点啦，就是整个那个瑞士或者是整个德国相关的每个欧洲的国家，他们其实各自都有非常值得去看的地方。像是 Thomas 其实有提到说他其实很喜欢朗香教堂，那这是一个我算是我 miss 掉的地方，我就没有机会去的这个地方。
哦，因为他真的交通太不方便、嗯、而且我觉得朗香厉害的不是在他的，应该说他建筑也很厉害，可是我觉得他更厉害的应该是它整个朝圣的过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仪式性的那种参拜的路线，
对，
所以你会从那个山脚下然后慢慢爬上去，爬到经过一片树林，然后到它的主要入口，再到它的建筑物，然后建筑物里面是那种比较幽暗的，然后参拜完再走出来之后，会是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世外桃源，就是它是居高临下的一个丘陵地，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山谷的那些小镇风光这样、嗯，所以他，我觉得大家都 focus 在那个建筑物上面的时候，我反而看到的是就是那个参拜的过程。我觉得参拜的过程就是那种空间感受会比你就是在那个建筑去研究那个建筑的细部啊、嗯、研究它的那些造型啊它的功法来得更重要、嗯、就是我觉得说看任何建筑物的时候，你就要去就是不管是你是使用者或是你是设计师你是建筑师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真的要参观、嗯、真的要去想象是大家实际使用的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子。
是，所以我觉得就回应到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就是我觉得一栋建筑物固然它有很厉害的地方很美的地方，但是整个如何去到那个建筑物中间的过程，或者是你在途中体验到的风土民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迷人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就 Tomo 在对于我们刚刚上述提到这些地方的一些更不一样，就是他的想法的话，或者是他的一些 insight 的话，就可以欢迎去听，就是这个建筑大旅社的 podcast 节目，对，他也会持续的更新下去。最近的话是刚更新的一集，就是日本的那个，
对，因为帮朋友业配，没有收钱呢、欸，
这样听起来真的时间就不有趣了，
不是业配啦，应该就是自己去玩，然后因为他就说自己都没有人去那些偏僻的地方玩，大家都去东京，应该要再去一些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嗯、然后希望说可以打个广告这样。但其实因为我也3年多没有去日本，所以我也会想要把那些重点景点先玩完之后再去看他们的。嗯，
好哦，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收听这个节目、啊、然后跟如果有一些就是有些旅行的想法的话，其实也可以跟 Tomo 或是跟我这边做 feedback。
未来的话应该还是会以就是先把这个欧洲的部分先告一个段落，然后之后就是穿插日本的介绍这样、嗯、
OK，
对，因为我最喜欢的建筑物我还没有讲到对对，我觉得就是留在后面的 Podcast 再跟大家分享。
对，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Tomo 最喜欢建筑物是哪里的话，就是一定要收听他的节目才会知道。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Tomo 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旅行记事，谢谢你。
谢谢谢谢。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